们今天的题目是顺服在神的美意中，做成宣教的功夫。我们前一个阶段，在今年上半年，我们一直和大家在分享腓立比书，我们今天只分析两节，第二章的12节、13节。那么在我们今天的12章13节里边，我们在学这以前，刚才文善长老特别带我们大家复习了整个第二章的前面的所有的经文。那么在这两节经文里边，我特别请弟兄姐妹今天注意，在第12节里边，保罗强调我们要顺服，然后到第13节里边强调我们是神在我们心里做工，为了他的美意，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恐惧战惊的做成功夫。这个功夫不是一般的功夫，是我们要得救的功夫。我们今天会和大家从三个角度来分析这两节经文。第一个，我们要看耶稣基督怎么样顺服。我们上一次讲到，专门讲的是耶稣基督的顺服，然后我们会讲到在我们人的里面，神的大能和神的美意是怎么样运行，怎么样成就。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把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和美意把它要彰显出来。那么我们在前面的12、11节经文里边，特别是我们上次经文里边讲到耶稣基督降卑为人的过程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强调在那些经文里面的重点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顺服。我们过去可能常常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谦卑，是的，耶稣基督是谦卑，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他里边的谦卑，他在表现出来的顺服。当我们自己来回想到保罗讲到我在你们那里和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要一样的顺服，而且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要更加顺服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保罗所提的不仅仅是我没有在和你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保罗里边意思含着一个人说，我保罗这一次坐监狱可能就再也出不来了，我可能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们不要因为我离开这个世界你们就悲观，你们应该更加的顺服。那我对这两节经文呢，这一次有一个很深的触动。我前几周去中国大陆宣教，请大家谅解，因为中国大陆的特殊的情况，我们教会凡是差派到中国大陆的宣教通常不会提前给大家讲，主要是为了保护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我们在祷告会上讲了啊，但是我想有一群姐妹知道，我知道大家在用祷告来托住我。那么我在两个礼拜的宣教结束了以后，我又短短的几天回到了我的老家去看望我妹妹。那我妹妹大概信主2年左右的时间。那我这次回去呢，我发现我妹妹呢，她到主日的时候呢没有意思要去教会。我就问她说为什么不去教会。我妹妹讲了她遇到两件事情。她说她现在很迷惑。一件事情是他们教会里边有一位很资深的领袖得了癌症，反反复复经过几年治疗没有治疗好去世了。另外一件事情，他们教会里头也有一位相当资深的领袖，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向教会里边的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借钱，说他生活很困难，每个人借1000、2000，但是很久没有还。最后等大家知道他向很多人借钱的时候，来问他的时候，这位领袖就闭门不出了。所以这两件事情同时临在一个信主不久的人身上。他说，主难道不救他的仆人吗？主难道没有能力吗？怎么会让这样人死去？到底有没有神呢？ 还有说教会里边怎么会有这样的领袖呢？到教会里边来到底是来敬拜神呢，还是来为自己敛财来搞名誉呢？我还能相信吗？有神吗？我就把今天我们讲的十二节的十三节经文和我妹妹来讨论。我说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我们是信靠的耶稣基督啊，不是一位领袖，再好的领袖他会离开这个世界，再坏的领袖也不应该成为我们跌倒的原因。可是我们的人就是这样的软弱，我们人很容易去看人而不看神，我们很容易去崇拜人，当我们崇拜人的时候我们迟早会跌倒。可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这个的顺服，指的绝对不是顺服我保罗，这个地方讲的是顺服耶稣基督。我们在前面的经文里边，在刚才文善长老带领我们读的经文里边，我请大家特别注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样几个字。我们上次讲到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他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他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夺，这个步骤我们大家看不到，我们从圣经里读到。第二个步骤，他反倒虚己，除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个在世界上是有历史记录的。第三步，他不但如此，而且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么在新译本和现代中文的修订本说，他是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对这一节呢，我不打算太多讲，我盼望我们今天在讲到后边我们人要顺服的时候，我们先来看耶稣基督怎样顺服。在我们这个十月份我们要来做神的大使命的这样事工的时候，我们先来在神的面前看看我们自己怎么样的不顺服，我们自己里边的罪，我们需要被神来清洁。所以我们要先开始做我们的圣餐，盼望我们在这个圣餐的期间，我们每个人好好的反省，盼望圣灵在我们中间清洁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在大使命的这个月中间，在这个宣教月的中间，我们做出神所喜悦的事情。在我们的圣餐开始以前，我要请明秀在这里来向大家唱一段诗歌，请大家好好的思考这段歌词，我们预备好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为我们摆上。
为了救我灿烂蒙羞，嬉笑如麻，赤身楼梯，他默默承受。你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架上，我的罪孽过犯，你却为我担当。你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架上，我甘愿顺服，因你是永远的救主。
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是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到25节的真理。当我们要开始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首先明白这一条。这一条刚才圣经里讲这段话和我们今天学的经文意思是一样的，不要崇拜人，不要传讲人，我们只传讲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和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和那要再来的耶稣基督。我们不要崇拜人，我们包括不要崇拜我们自己。我刚才讲到我妹妹最近的软弱，正是因为她眼睛还没有能够完全看着神。其实我们大家和她都一样，我自己也常常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将我们必须要明白，所有我们做的事情都是神在做，神在我们里面动工是第一位的，是首发的，人在里边的立志和人行出来的行动通通是第二位的，是后续的。人没有值得被我们崇拜的地方，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自己好像是来到美国的人，我们是一批有文化的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学位，我们挣的有大把的银子，我们住的大房子，我们是上等人。错了，我们是一群罪人，我们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如果我们忘了这一点，我们以为我们传福音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以为我们传福音我们要耍一些手法，我们要变一些花样，那我们就错了。没有哪一个人信主是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是被我讲道理讲到教会里边来的，我就讲遍了所有的道理，我就把他变得哑口无言，他不信还是不信。信神是神在做工，不是我们在做工。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的侍奉，我们在这个月的宣教活动中间，我们大家要牢牢的记住这一点。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是神在保守我们。上一次新一长老在讲道中间，要我们大家去体验耶稣基督因为有一只羊没有找回来那种迫切的心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去反复的思考经文，反复的去想。如果你想不通耶稣基督怎么会为一只羊去反复去着急呢，你就再去读经文，再去想，你就再去祷告，直到你想明白了。不但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没有我们自己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条，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前面学习的腓立比书说，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赞美归给神，不是归给我们自己，不是说我们自己有本事然后把我们自己来抬高。我记得在上个礼拜的祷告会上，在领祷告会的弟兄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叫我们教会，叫我们团契里边有更多的未信主的人来到我们教会和团契，我们可以给他传福音。另外一位弟兄在旁边回答说，好好祷告，就像 小孩子抓着父亲的手要糖那样去祷告，好好祷告，天天祷告，求神赐给你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在你身边，然后你就紧紧的抓住他，然后你就给他传福音。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位弟兄的回答愚蠢不愚蠢，好不好？我告诉你们，我当时就被感动，我觉得这是传福音的正确的方向。我们如果不祷告，你就千万不要去动神的圣工。如果我们不祷告，你最好什么都别做。因此上我们这个教，我们这个月的事情一定要从祷告开始。当然当我们讲到这样的话的时候，请大家千万不要误解，圣经从来没有把人的努力和上帝的恩典对立起来，圣经从来没有。在我们的这一段的我们的第三部分，我们要提到的是，在这段经文里边，保罗提到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若是我们能够先顺服耶稣基督，顺服神在我们里边的大能，靠着神在我们里边的大能，我们才有可能去努力。其实这句话在原文里边并没有第二个顺服，也没有功夫那两个字，只是为了把这个经文移得更加的明确，加了这两个字，使我们把话读得更通顺。这句话如果照着原文的意思来读的话，可以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就不要只有我在的时候才努力完成你们的得救，而是现在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要更加恐惧战惊的完成你们的得救。那么当我们讲到神的大能在我们里边运行的时候，那个运行的词的原意就是动工，而且是有效果的动工。因为有神在我们里边动工，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努力绝对不会枉费。因为有神在我们里边做工，因为有神在这世上拣选了要被他拯救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传福音一定会有果效。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圣经从来没叫我们去猜测，但是圣经说我们就要去传。那么在这句话里边的恐惧战惊，并不是做一个奴仆那样的恐惧，因为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是神的家里头的人。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恐惧战惊，讲的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神，所以我们就产生了一种自豪而谨慎的心情。因为我们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家里面的管家，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就产生了诚惶诚恐的认真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也品尝过耶稣基督那个大能，我们做这样的仆人时候，就知道我们应当谦卑。所以恐惧战惊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努力，是说我们要谦卑，是说我们要认真，我们要顺服，我们要摆上。那么在讨论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关于这个得救到底指的是一个人得救呢，还是很多人得救呢？在专家的这方面有一点探讨。其实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道理，都没有违背整本圣经。一种说法是说神要在我们的心里边做工，让我们自己保守我们得救的功夫。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不仅仅是要蒙恩得救，我们也要蒙恩成圣洁，我们要一直走爬天梯的路，这条路需要神在里面来带领。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讲，没有哪一个基督徒可以靠着他自己一个人走成圣的路，一定是要进入教会。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是一个身体，耶稣基督是头，在他的带领底下我们一起走天路。所以他们说这个在你们的心里，也可以翻译成在你们中间。 那就强调的是我们整体。不论是怎么样讲，我们要靠着神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来努力，我们也要靠着神在我们里边的大能来向着神的旨意那个方向去努力。那么我们这两节经文好像从字面上来解释已经讲完了，但是因为今天是宣教月，我要多花一点时间讲一点具体的事情。我们教会最近有几件大件事情需要大家好好的祷告，需要好好的参与，这些事情都是与宣教有关的。首先我们要在10月份要完成新的长老执事的推荐过程，我们也许在年底以前还有一些团体的主席可能也会有一些调整，因为我们知道人是有限的，没有人能一直干下去，我们需要有一点休息，需要有一点轮换。在这个过程中间，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好好的祷告，如果有教会的牧长、有执事、有县政团体主席找到你说请你出来在明年来侍奉，我盼望你好好的祷告，求你首先来顺服神，盼望我们自己不是先想到我有很多事情我很忙。在教会里边服侍的确不应该有油水可沾，在教会里边服侍的确不是为了传扬自己，的确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势力，的确很辛苦。我相信在教会里边做事情会很辛苦，但是这是神的呼召，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过程不是世俗社会的民主选举，不是看人，我们是在回应神的拣选和呼召。所以不要觉得那个人和你过不去，那个人和你对不来，那个人不和你的脾气，那个人曾经得罪你，我就不推荐这个人，我就不支持这个人，这是错误的想法。你要看他身上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形象，神有没有呼召他。请我们弟兄姐妹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些经文提到说，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努力是一个团队的过程，既然是团队就需要有分工，就需要有人出来在不同的方面做代理，这当然非常的努力，当然非常的辛苦。也许你说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做不了那么多，没有关系，摆上你的心智，神会做。我举个例子，昨天一大早我开车开三个多小时，开到那叫什么 Lake Arrowhead。 昨天这个我爱的学校华神在他们历史上第一次借用那个山里边一个教会的地方举办这个在校学生的退休会。我快到11:30开到那里，我看见这些学生他们已经在聚会啊，我知道他们都带着行李啊，在那教会里边，我不知道他们在教会里怎么住，反正他们要住昨天一个晚上，好，昨天一天，今天一天。我开到那里做见证20分钟，我就掉头往回开，4:30要赶回了我们教会昨天下午的关于这个无家可归者的施工的这个开始的会议那个趴落。我跑这么多开过去开过来，我其实只是讲了20分钟的话，做20分钟见证，我不觉得我能做什么。但是当那里的弟兄姐妹他们要求我做的时候，我想神要叫我做这件事情，我所有的摆上都是值得的。我不知道我讲的话对他们有什么作用，但是那是我所能做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教会过去有很多的长老、牧师、执事、团体主席，他们摆上了非常多非常多，他们很辛苦，他们真的不图自己的东西。我这次回去，我妹妹还有一个问题很不明白的，就是说你这么多年到中国来宣教，每次都是自己谈时间，都是自己花钱，你们教会也不给你钱，你为什么要过来？我说我们教会不是光不给我钱， 我说我们教会很多很多在外面宣教的人都是花自己的时间花自己的钱，我说神已经给了我们工资，那就是神给的恩典。所以请弟兄姐妹们知道，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不论你们从什么地方拿到的工资，那是神给你的，不是凭你的学位念出来的，不是凭你的脑袋转出来的，不是凭你会做 business 做来的，那是神给你的。神既然给了你，我们就要用，神给了我们时间，我们就要摆上。所以请弟兄姐妹们为这样的同工愿意出来作为我们中间的带领来为他们祷告，希望我们在这个月把这件事情能够做成。我们在主里边的劳苦耶稣基督都知道。第二个，我们正在讨论明年的预算，我盼望在下周或者还有下下一周，在我们向大家讲教会预算的时候，请大家到那里去听。我很不希望将来有一天有人讲说，你们讲预算我根本不知道，也有人讲说，你们那些知识讨论的问题，那知识不是我选的。我不希望这样的声音再一次出现在我们教会里边，因为我们大家是一个肢体，我们大家是彼此的一个的团队。那么我们今年的预算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可以看见我们在座的场位已经不满，我们的确有一些弟兄姐妹建立了一个新的教会，我们为他们祷告，希望那个教会也能兴旺发达，但是我们教会人少了，我们教会的事工没有一项能够减下来。执委会在开会的时候，每一位执事非常认真，很仔细的看怎么样来把大家奉献的钱来用出来，我相信这些执事们他们都很认真，可是我们的确没有哪项事工能减下来。所以遇到一个问题，我们人数在减少，我们的奉献在减少，我们的事工没有办法减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执事们正在祷告，请大家来祷告。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教会支持了很多在外边的宣教士，当我们要把我们的经费减下来的时候，这些宣教士的经费就得减。比如说杨一哲弟兄，我们要减经费，他的经费就会被减。他们在外面的生活比我们苦得很多。我这次在中国大陆去见到很多传道人，年轻的传道人，20岁到30岁的传道人，大学毕业以后放下工作的传道人，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收入200到600人民币，比我们辛苦得多。当然做事工不是先靠钱，是靠神在我们里边的大能。我们不能吹牛，像当年中国大跃进一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的产，不是的。我们教会是有限的，我们是需要仔细来考虑的，但是我要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看见。上一个礼拜在西米有一位叫刘瑞光牧师来讲道，我们教会有些人认识他，我不认识他。在吃午饭的时候，我赶过去看见西米的弟兄姐妹和他座谈，我也和他座谈。我问他了一个问题，我说教会里边现在最困难的是什么，问题最大在哪？他说了一句话很震撼，他说我们讲的我们不信，我们讲的我们不行。当我们自己不相信神的大能的时候，当我们自己行不出神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通通没有用处。他说这是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在他那个教会，他已经是退休的牧师，现在那个教会的牧师和师母曾经是我的老师，我听他们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大概就在2-3年前，他们是个100多人的教会，他们过去几十年20-30年他们没有建堂，然后在2-3年前神感动他们弟兄姐妹决定说我们来建堂。他们算了一下，他们要把那个堂别人那个堂买过来大概需要300万美元，他们教会过去20-30年辛辛苦苦的存了80万美元，根本不够，但是好像说只要有200万美元就可以交割，只有3周时间，怎么办？他们祷告，3周之内要完成将近200万美元的 资金，一个礼拜120万美元到账上。他们教会不是100多家人，是100多个人，请大家算一算，平均每人1万。我不相信每人都拿出1万，我知道一定有很大的几笔钱进来，但是他们教会的确每个人在奉献在摆上。约翰威斯里的这句话我没有做到，我还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但是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求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约翰威斯里在世界上这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在世界各地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在他去世的时候，他的确是什么都没有，很简单一点东西。盼望我们大家为着我们教会的宣教事工好好的祷告。我告诉我们大家，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教会现在每年大家的奉献20%是离开我们教会到外边宣教工厂。我们教会的执事们，我们教会的长老们有意向还要把这个数字提高，大家不要舍不得把钱拿出去，我们多多的奉献，神会多多的加给我们。第三个，我们在11月4号到6号，我们有展宏牧师的布道会。我们整个十月份，我们为11月份这个布道会来预备。我们10月份盼望我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进入到社区里边去。我们今天进入到社区进入的太少，我不知道我们在前两周，我们在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活动中间，有多少人来参加我们教会为那些社会底层或者说和我们通常人作息时间不一样人的，为他们办的那个中秋会，我不知道多少人参加，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了社区的中秋晚会。听说中秋社会中秋晚会要花钱，我觉得如果你花了钱到那里去，能结识两个不认主的人，不认识主的人把他带过来就很值。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在 CLU 的中秋晚会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去，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盼望我们大家进入社会进入社区。我们教会很快的还会有 Friday Night， 那个是一个对抗鬼节的活动，盼望你们每一个人能够在那个季节的时候把周围的不信主的人带到我们教会来。我们教会要在今年的11月份开始继续我们过去两年的为这种无家可归人的服务。我昨天去参加他们开始的会议，我看到我们中文部有人去，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我盼望大家好好祷告，在3个月的中间，我盼望我们有更多的人去参加，哪怕你参加一次。我们牧长也在，我们也在祷告，我们要看在合适的时候组织我们的执事们，我们的团契主席们，我们专门要到洛杉矶那种贫穷人待的地方，犯罪分子多的地方，下层人去的地方，我们要在那里去传一次福音，我们看一看社会的底层。我们也打算安排我们中文部的弟兄姐妹们到晚秋拉的专门服务那些无家可归的地方去做一做，否则我们就变成了中产阶级的俱乐部，否则我们传福音没有人要信的。我们教会也在下一周要支持千象杂志和我们康谷社区在这里举办了一个演讲，有一位中国大陆来的一位作者，他告诉我们他所调查的中国社会底层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会告诉我们中国的家庭教会在怎么样受逼迫。盼望我们大家能够好好的接住我们周围的人，把我们的福音传出去，把耶稣基督的爱彰显出去。当然讲到这样的问题，大家就会觉得我们好像会不会过多的涉入政治，我们会不会过多的参加到社会的活动。我们的目的不是搞政治，但是我们要坚持神让我们要表现出来应有的公义、良心和主的爱。今年十月份和往年有点不一样，今年十月份是中国人纪念什么100周年的日子，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日子。 辛亥革命里边的带领的孙中山，很多有名的人，宋教仁、黄兴、刘静安等等，都和基督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都没有逃避那个社会，我们今天也不能逃避这个社会，我们一定要进入到社区里边去，我们要放下架子，不要觉得我们比他们好，我们其实并不比别人能够好多少。耶稣基督非常希望我们传福音，我们在前面觉得腓立比书提到说，我们要同心合一希望福音，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不要说我们已经信主了就一切好了，不是的。最后一个，我们需要装备自己，我盼望在我们后边的基督教伦理学中间有更多人来参加。刚才我们提到的怎么样来理清我们和社会的关系，怎么样理清和政治的关系，我想很多人很难回答，这门课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等一会儿守红还要向大家简单介绍这份表格的事情，教会不会强迫每个人去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自己要祷告，如果我们允许不公义的事情，允许同性恋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横行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就越来越没有土壤。我想我今天已经占用了很多时间，给所回头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了，但是盼望我们大家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确有很大的盼望，盼望我们能够来顺服他，不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盼望落空。我们好好的祷告，每个团体每个人来祷告，盼望我们在11月4号的到6号的布道会的期间，我们这个地方会做更多更多的慕道友来。